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这里来束腰行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宝剑。
教会中的瓦器，
前几次呢，在教会中的瓦器这个栏目里头，万峰就跟你说过呢，在奥古斯丁的年代，就是西罗马帝国的后期了。如果你念过世界历史的话呢，你会知道西罗马帝国是在公元476年就被这个野蛮人入侵的。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呢，为什么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会却能够保存下来呢？我们西罗马帝国的宗教信仰就是基督教，能够胜过这么多的战乱，就依然保留着，甚至发展得更加好呢？这个不得不说呢，某程度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瓦器的功劳了。它就是教宗利奥一世 Leo 啊，就是公元400到461年的人，他是罗马的主教。他当时呢，将整个教会大一统，就让所有教会的人呢，还有组织呢，都服从于罗马教宗的领袖。那在这个之前，如果你也听说过我们说不同的宗主教区，就是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教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今天梵蒂冈它就是在罗马呢？原来就是其他那四个地区都是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唯有罗马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所以呢，罗马主教呢，就是实际上的西方教会的领袖啊。在利奥一世的统治底下呢，他统一了整个属灵的权柄，直到在公元450年呢，他收到有一次罗马凯撒称呼他就是西方教会的宗主教。所以今天呢，你会发现万峰经常在这个栏目里头说什么东方教会、西方教会呢，不是说东方是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啊，而是东方就是当时的君士坦丁堡，西方就是当时的罗马，所以是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定义。所以今天呢，就是定义了罗马主教就是西方教会的领袖，而我们很熟悉的教宗呢，这个英语名字叫 Pope 或者叫 Papa， 意大利语就是爸爸的意思啊，他就是也成为在利奥一世里头呢，代表了罗马教宗这个岗位。那有了这个教会领袖的身份呢，就是有了权威，抓住了教会的权力。当时罗马帝国呢，基本上已经没什么能力了。在公元445年的时候呢，罗马帝国呢就承认了罗马主教，就继承了彼得的那个工作。就是如果用今天神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继承了使徒传承啊。使徒传承或者使徒统序呢，这个就是代表呢，我们是从彼得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那样传下来，就大概像这个日本天皇那样，就是万世一系。但是我们基督教的角度呢，就是从彼得那样传过来，彼得就是耶稣给他案例的嘛。那所以呢，就是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一代一代接下去的。这个叫使徒统序。那他也继承了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法规，他会拥有部分的世俗的权利。这个利奥一世的年代就是教会进入世俗权利的开始，他宣告了异端要受审判，甚至异端可能要遭受死刑。那 他也抓住了一些的教会信条不符合的那些群体，就是异端啊，在教义上面审判他们，烧掉他们的书籍，也把他们跟不服从的主教们赶出教会。在这个利奥一世的任内呢，他也举行了一个大公会议，叫加科敦会议，这个奠定了西方教会的神学教义，还有西方教会的一个的法理地位。在那个时候呢，罗马的战乱呢也经常发生，外族就是野蛮人不断的攻入罗马，罗马帝国呢没有办法抵抗，于是呢教会就承担了在这个无力的社会里头的一些的社会关怀的工作，例如在饥荒的时候教会就派发食物了，还有关顾一些拥过去罗马城的平民呢，因为打仗嘛，外面都有敌人嘛，唯有逃过去有城墙的城池里头了，所以呢他也关顾一些贫穷人利奥一世也鼓励弟兄姊妹的在每年的四旬期呢，就是今天的大斋期呢，就把自己大斋进食的时候省下来的金钱捐给有需要的人，这个也是这个四旬期当时已经有了。那在公元451到452年呢，匈奴人呢，匈奴这个不是汉朝的吗对了，他就是被汉朝赶出西域以后呢，他跑过去今天我们知道匈牙利这个地方匈奴人，而其中最伟大的君主呢叫亚提拉，他席卷了整个欧洲，甚至攻击了意大利的本土，当时罗马凯撒呢就被他们威逼要交出他的姊妹，然后呢就也要交巨额的朝贡，就好像我们好像宋朝交给金要称自己做儿皇帝那样的那些例子了。于是呢凯撒呢为了这个事儿就派利奥一世去谈判，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兵临城下的阿提拉撤退了，虽然再过几年罗马还是被外族掠夺了，但是当时的利奥一世保住了教会，保住了避难的人，保住了没有杀人放火，保住了当时要被掠夺的罗马城。利奥一世呢，其实在他的一生里头呢，还带来了很多的神学讨论，但是在我们栏目里头说这个太抽象的东西我也晕了所以呢就暂时不说。但是万峰觉得呢，在利奥一世一生当中呢，他就是将教会这个原来的瓦器趁着罗马帝国当时的混乱，让这个瓦器不再是瓦器，反而呢是奠定了以后1000年的教会可以在这个混乱的欧洲里头作为实际的道德甚至社会甚至政治的领袖，领导整个欧洲的文化，开始建立这个欧洲的基督化国度。我们有一个术语的英语叫 Christendom， 就是整个欧洲都信耶稣了。那你看这个瓦器活得怎样呢？
愿真神 的心中藏。